袁世凯气急败坏，人事不省，把下边的人都吓坏了，赶紧把德国大夫找来吃药打针，据说呀打了好几支强心剂，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，总算呢这条命保住了。就见袁大头哼了一声，有了气儿了，大伙的心这才放下。袁克定偷偷的问大夫，我爹的病情怎样？德国医生晃晃脑袋呀，因为这个医生啊是袁府的私人医生，老袁家的人有病都找他看，无话不谈了。他说汉语说的还挺标准的，他告诉袁克定，陛下得的病很多呀，这是一股急火。我告诉你，他肾脏病相当严重，泌尿系统的病也很严重，需要好好的将养。如果因为血压上升再得了旁的病，恐怕就麻烦了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大夫给留下药，让人家走了，众人都不敢离开，在这静静的守着。到了晚上十点半钟，袁世凯把眼睛睁开了，往左右看看，袁克定、袁乃宽、梁世仪、杨度，众人全围拢过来，陛下，陛下。
哎呀，我怎么了？
爹，您昏迷不醒了，是经过大夫的抢救，您才明白过来的。
哦，没事了，大家放心吧，没事了，
没事了，陛下没事了。
消息传出，有不少人压低声音还喊呢，
万岁，万万岁。
你看袁大头也没算白活，有不少人还管他叫万岁呢，也不知道听见还是没听见。袁世凯摆了摆手，听完了都去休息吧，告诉大家放心，我什么事儿都没有。
爹，您是不是进点晚膳？
哎，我还真觉得有点饿了。就这样张罗着，老袁吃了点东西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跟没犯病那阵没什么区别，要下地溜溜，人们非常高兴。到了子夜十二点的时候，完全恢复了正常。袁世凯就问袁克定，他们都走没？大家都没走，都在宫外头听您的信儿。
把段志贵、梁世仪、杨度、拿彦图、殷昌这些人留下，你也别走，乃宽也别走，其他的人都回去休息吧。告诉他们，不要对外的宣扬说我有了病了。
是是是。
其他的人都走了，老袁点名这几个都留下了，干什么？要召开御前会议。梁世仪一皱眉呀，陛下，您是不是好好休息休息，不着急开会呀？大夫说的清楚，您就是操劳过度，好好静养些日子吧。
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别听他们胡扯，听大夫的话都不能活。你们看我怎么了？再者一说，
大敌当前，我怎好没事养病啊？哎，
袁乃宽过来了，陛下，您还是注意龙体为妙啊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半夜了，我看有什么事情，咱们改日再商议吧。再这一说了，一个小小的蔡锷能掀起多大的风浪？小小的云南省能有多少军队？就那几支破枪，就那几万人马，还架得住咱们一打吗？我看您不要记在心上。本来袁乃宽呢是想打刘须，哪知道这一下把老袁给惹着了。袁世凯气的把眼珠子一瞪，胡说，胡说八道，你们懂得什么？不要小瞧蔡锷，他并非等闲之辈呀。你们还记得吗？我把他调到我的身旁，严加监视，明察暗访，我就没摸透他是什么人。就在我鼻子底下，他能逃回云南，就冲这一点，他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比你们，你还有你，都胜强万倍。可惜蔡锷不给我使用，他要给我使用，堪称擎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。面对强敌，你们还能等闲视之吗？庸俗之论啊！老袁像连珠炮似的，把袁乃宽给闷回去了。按照袁世凯的意思，这个会还得接着开。大家全坐下了，老袁提议在北京成立征天指挥部，具体负责人就是段志贵。当然了，段志贵有什么事得请示袁世凯呀。袁世凯一想，冯国璋、段祺瑞、张勋都不听我使唤了，我使唤谁呢？哎，他突然想起来了，步兵第三师还有位得意的弟子曹锟呢，可以叫曹锟负责。当众提出，众人全都赞成，马上任命曹锟为征天总司令，在他的手下分兵三路。第一路任命马继增为第一路司令官，率领陆军第六师由湖南经贵州向云南进军。第二路派张敬尧为司令官，统帅陆军第七师由四川堵截蔡锷的第一护国军。第三路人马任命龙景光为司令官，率领贵军粤军经广西攻打云南。他觉着这三路人马呀还有点人单势孤，老袁亲自签署命令，又任命秦国雍为空军司令官，拨出飞机12架支援三路大军。当时的空军呢不像陆军海军那么强大，就老袁手下就掌握着20几架飞机，全是从国外买来的。那阵那个飞机啊都是2个把，就好像现在喷农药那飞机似的，论性能还远不如现在那样的飞机，高度不超过4000米，前头一个人开着，后边一个人连放枪再扔炸弹，您说有多笨呢？但是在那个年代来说，占领了制空权那就了不得呀。而且老袁手下
没有驾驶员，驾驶飞机的全用重金聘请的洋人。洋人要不给你开，中国人还瞪眼没辙，飞机坏了还不会修理。不像步兵陆军那么灵活。
今天情况特殊，所以老袁和窝出血本拨出12架飞机。
这几路大军都派出去了。
袁世凯长吁了一口气，就好像打了胜仗了似的，闭上眼睛养养神。几点了？
回陛下，快亮天了，您老好好休息休息。
嗯，好吧，你们也累了，可千万记住，前方的战报随时禀报我知。
是是是是。
人们这才撤，袁世凯也睡了。书说简短，到了第二天，众人又来给陛下问安，推出几名代表来见老袁，一看呢，没事儿。袁世凯跟平常一样挺精神，据说早饭吃的还挺多。一看袁克定、袁乃宽、杨度、梁士仪来了，老袁点了点头，没事了吧？大惊小怪的，军队都派出去没？电报早已派出，也接着回电，请陛下过目。大家马上就采取行动，不出20天，三路大军完全能到预定地点。
好，好，好！但愿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早听佳音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
袁克定看看袁乃宽，他俩早商量好了。袁乃宽现在是红人啊，比袁克定说话都硬气，满面陪笑。
陛下，我们这次来，一则看望陛下龙体，二一则呢还有点事儿跟您商议，向您请示。
什么事儿？鬼头鬼脑的，说嘛。
是，陛下还记得吗？年前您亲自签署命令，布告全国，中华民国5年元月1日改为洪宪元年元月1日，而且在这一天您要在太和殿举行隆重的登基典礼。就因为出现了蔡锷这样的逆事，加上陛下龙体欠安，所以把大好的机会错过了。那么请示陛下，什么时候您老人家举行登基大典呢？
哦，袁世凯啊，在屋转了2圈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，逆势缠身，咱们这件事从容记忆。
袁克定一听啊，心里凉半截儿。一瞅他爹要秃了扣，他心里着急呀。为什么呢？他爹要登了基，举行了大典，这叫名正言顺，起码得大封百官，那么自己那就是皇太子啊。现在私下里都这么叫他，毕竟他没公开呀。到了那会儿，那就可以挺起腰板来，是未来的继承人。我爹百年之后，我就是皇帝陛下呀。可这个仪式不举行，这玩意儿老说不出去，他恐怕事情有变化，跟袁乃宽呢昨天都商量好了，另外也请教了梁士仪和杨度，这帮野心家各怀着不同的目的，也希望袁世凯早日登基。
所以今儿个来呢，就是问这件事儿。袁克病一看他爹一说这话，有点沉不住气了，壮壮胆子往前紧走两步。陛下，我看这个事儿不宜往后再拖。
为什么？
陛下请想，您亲自签署的命令已经布告全国，也通知了在京的各个公使，连国外都知道了。您这样一咽气，人们得怎么议论呢？再者说，现在人心惶惶，都盼着爹早日继位，人心才能安定。可是到了现在，就为了云南这一点事，您那要延长登基的假期，恐怕不太好吧？
有什么不好？我心乱如麻呀。我没说嘛，就蔡锷一人而论，没什么了不起。别看你爹老了，我还对付得了他。你可知他的影响太大呀，我怕他蛊惑人心，跟别的省再联合起来，那可就麻烦了。还有一件事，为什么各国公使态度暧昧，对我做皇帝这件事儿没有表示公开支持啊？我心里没底呀，所以要等些日子再说。
啊，陛下，闹了半天您为这事儿，您呐看看这些报纸，心里就有了底了。袁克定说着，把大皮包打开，取出来20几份不同的报纸，双手呈上，一边递过去一边解释：“爹，您看幅头这几张，这是英国的《泰晤士报》，下面这几张是美国的《华盛顿邮报》，这还有德国报纸，这最多的是日本报纸。”袁世凯看了一皱眉，
切，这弯文我都不认识，看不是跟没看一样吗？
陛下，您别着急呀，这下面的是咱们国家出的《顺天时报》啊，这您就明白了。
其实《顺天时报》啊，本是日本人办的，中国人拿的钱。这个报纸啊，五花八门啊，什么消息都有，而且也是当时最权威的报纸。
袁世凯每天必读，就因为昨天闹了病了，所以没看。
他把《顺天时报》打开，非常醒目的大标题映入眼帘，日本人的评论，代表日本政府的口吻，对袁世凯称帝这件事一个支持百个支持。
老袁一瞅，日本人这假不了了，要假的话报纸上能登吗？顺天时报就代表日本人说话呀。心说谢天谢地，只要日本政府能给我大力支持，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
袁乃宽也过来了，陛下您再看，各国的评论对您称帝一事深表赞同啊，
没有反对的，连洋人都这样，您还怕什么？
袁世凯带上花镜一看，还真就这么回事。可定啊，前些日子这个外国报纸都怎么说的？
一样，跟这大同小异。不信，我叫翻译都翻译过来，呈给陛下预览。
算了算了算了。袁世凯看完报纸，比打强心剂这玩意儿倒好使，眼睛也放了亮的。好吧，既然洋人不表示反对，
我心里头算有了点底。
那么登基大典什么时候举行？
我考虑考虑再说。陛下别说了别说了，我得考虑考虑。谁也不敢言语了，大家退出去。
下头这文武百官呢，都等这好消息，纷纷打听啊，怎么样？陛下说什么时候登基？不知道啊，陛下得考虑。还考虑什么呢？哎呀，把这帮人急的是抓耳挠腮呀，
都盼着老袁早当皇帝，大封百官，这些人好封妻荫子。从今以后也算开国的元勋，但是袁世凯就不说这话。大家回去等着吧，一日两，两日三，一晃就过去了好几天呢。新华宫里面一点消息也没有。所谓新华宫就是中南海，这是袁世凯给起的名。从洪宪元年元月一日开始，不叫中南海，叫新华宫。可众人心里头着急，突然在这一天的下午3:20，在京的海陆空大元帅统筹办公室正式堂参政院，所有的衙门接着通知了，司厅长以上、局长以上、武官师长以上，在京的要员，出来离不开工作岗位者之外，赶奔新华宫参加皇上的登基大典。这个事情来的也太突然了，谁也没有思想准备。可原来说的清楚，在太和殿继位，这怎么改到新华宫居仁堂去了？有的人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更换呢，赶紧蹬上鞋子，夹着皮包，按着钟点进了新华宫。就连袁克定、袁乃宽也摸不着头脑，心说这是谁干的事儿？这是不是传达错了？登基大典哪能这么草率呢？等他们气喘吁吁进了新华宫，到居仁堂外头一看，段之贵在这儿呢。这段之贵是袁世凯的育儿干殿下呀，在他的身后站着张世玉、黄开文，这都是袁世凯的心腹。这件事是他们仨人张罗的。袁克定就问我说：“大哥，究竟怎么回事？”段之贵一笑：“我也不知道，陛下突然把我叫进去，指定这个时间要举行登基大典，我就慌忙给大家下了通知了。”
哎呀，糟糕糟糕糟糕，这是太仓促了，我也这么说呀，但陛下的决定谁敢违背？
正说着，有人找黄开文，黄开文到里边去了。20分钟之后，他出来了：“陛下有旨，现在就举行登基大典，赶紧站好队，站好队。”
好嘛，来的这几百人啊，群龙无首，简直就乱了套了。
又等了一会儿，就听见脚步声音，侍从武官长殷昌出现了，在他的身后跟着120名全副武装的卫队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跑步进了居仁堂，门里门外站了2大溜，大伙就知道这位新皇帝这就要来了。果不其然，袁世凯这才出现，也没戴龙冠，也没穿龙袍，仍然是 海陆军大元帅的服装，还没戴着帽子，光个脑袋。就见袁世凯面沉似水呀、啊，一点高兴的样都没有啊！大伙一想，这仪式怎么举行啊？谁来主持啊？还得说段志贵府治心灵，高声喊喝：“陛下驾到！”袁世凯就说：“算了算了，礼节一切从简。”就鞠个躬就得了。大伙说那行，那也不像登基大典。有的向袁世凯三鞠躬，有的按清朝的礼节三拜九叩，还有的趴地上磕头。您再看，穿长袍短褂的也有，穿将军制服的也有，穿西服的也有，长短不齐，又没有人统一指挥，是乱七八糟啊。哦，这就算举行了登基大典了。袁克定心说：“爹呀，你可真能糟践人，你要不乐意就拉倒，这个仪式举行不举行有什么意思？这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不行，我就抖胆子也得问清楚，究竟这是何道理。”